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要道。上一次我们谈到圣经要道的第十三章，灵洗。圣灵的象征，它像风，它像火，圣灵像雨，圣灵像水。我们先从138页的最后一行，第五项，圣灵像膏油，圣灵像膏油，膏油哈。好，我们先请看希伯来书，对不起，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请看约翰一书二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讲到，我们从主耶稣那边呢受到恩膏，而这个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啊，并且这个恩膏不断的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这里所讲的恩膏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呢，主耶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教训我们，也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如同恩膏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所以圣经又把圣灵象征为膏油啊，膏油了，膏油。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圣经里边呢，到底这个膏油是在做什么的？首先，膏油是神用于分别为圣的物品。在旧约时代，凡是会幕里面、圣所里面所有那些器具，都要先分别为圣，才能够为神所用。好像，金香坛、金香炉、约柜、陈设饼的桌子，这些会幕里面的器具啊，要使用之前，先用膏油把它抹上了，这样来分别为圣。就算人也是一样，当时立位支派的人呢，要被选作祭司，也就是亚伦的子孙当祭司的，当他们要执行公务的时候，一样要先受膏油。所以旧约时代这个膏油啊，是神用于分别为圣的一个物品啊。我们现在参考出埃及记30章25节，出埃及记30章25节，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跟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棚和棚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这里前面呢是在说怎么样制造膏油，那后面在谈用这个膏油来抹会幕的这个所有的器具， 然后把它分别为圣。所以旧约时代神的选民呢，这个圣膏油是很重要啊，因为它是要分别为圣的东西。好，那么现在圣灵象征这个膏油对我们今天呢有什么教训？首先就是旧约时代啊，凡是先知都要膏油才能够正式成为先知啊，请看列王记上19章16节，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告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当时啊，神对以利亚先知吩咐，你现在要去高一个人为王，做以色列王，也就是耶户，再去高一个人，就是以利沙，来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旧约时代要成为先知必须先接受神的膏油，神会派先知派适当的人去膏这个这个人为先知，然后他才出来做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必须受膏油。先知以今天的身份来说就是传道人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传道人，一样的要受圣灵的膏力才可以当传道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节圣经呢，当然是在讲主耶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成为先知，成为新约的传道人。一样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就是神用膏来膏我，然后呢我就可以传福音给那些贫穷虚心的人，我就可以去报告福音，让那些被掳的人得释放，让那些眼瞎的人眼睛可以看见，让那些被魔鬼辖制的人可以得到自由。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要成为先知，成为传道人，一样的要受圣灵的恩膏。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当时从水里上来在约旦河他就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才开始出来当传道，到处去传福音，一箱一箱一层一层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后来他要差派门徒也是这样的交代，耶稣升天以后他对门徒讲，你们接受圣灵之后才可以出去为神做见证，在还没有得到圣灵之前就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好，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这里啊，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本身他要出来传福音之前，他接受神的膏油，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出来传福音。因此他交代他的门徒，你们在我升天之后，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使那些相信的人得救。但是在你们还没有接受圣灵之前，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城里面一直等候。这个等候就是祷告的意思，一直祷告得到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受膏油了，然后你们可以出去传福音，因为圣灵会赐给你们能力。之后您就不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啊。所以膏油是要按立先知的必备的东西，跟这个一样，我们要当传道，奉差派出去当传道一样的，要受圣灵的膏力。所以耶稣在跟门徒分别的时候有一天呢，耶稣显现了，门徒都在里面，主耶稣对他们吹一口气，你们都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这个赦罪跟留罪也常常是传道人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要替人施洗来举办各种圣礼。那么这个留罪定罪的权柄在乎圣灵，所以主耶稣先对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然后再把这个留罪定罪的权柄交给门徒这是膏油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旧约时代这个受膏者就包括祭司，当时的祭司要正式执行这种会幕服侍神的工作，就要先受膏油请看出埃及记40:12，出埃及记40:12，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13，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14，又要使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15，怎么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人。你看这里当第一任的祭司亚伦要上任之前，神吩咐摩西要给他穿上圣衣，还要替他膏油，才能够成圣。另外，亚伦的儿子就是要承接大祭司身份的这些儿子，也可以说是要协助大祭司亚伦来办理会幕的事。这些孩子们也是一样，要穿上内袍怎么样膏亚伦，照样来膏他们，那才能够供祭司的职分那么这些世世代代受膏的，就永远可以当祭司的责任。所以从这里看出旧约时代凡是要当祭司的人，就要接受膏油，包括第一任的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通通要受膏到了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新约时代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的祭司。那么这些属灵的祭司一样的 我们也要受膏油。啊，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新约时代，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属灵的祭司，我们要执行像旧约时代亚伦跟他儿子们那些会幕的工作。那新约时代的祭司就是每个信徒，所以我们叫做万人祭司。而且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称为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当这个属灵的祭司一样的，我们要受圣灵的膏油，也就是当我们受圣灵之后，我们也才能够执行属灵献祭的以及种种点灯的烧香的会幕里面所有的属灵工作透过我们这些属灵的祭司来完成。那我们也一样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恩膏，才能够执行这些属灵的祭司的工作。啊，这就是新约时代万人祭司、君尊的祭司，所应该要接受的。第三个，旧约时代受恩膏的人就是君王。君王，王要上任之前，必须先接受先知的膏油，然后他才能够上任。啊，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当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啊，就是扫罗啊。那么扫罗因为后来啊，他行事为人呢、已经偏离了神的正道。扫罗他行事为人不合神的旨意，所以神决心把扫罗废弃，因此就差遣撒母耳在耶西的众儿子当中要选一个来接续扫罗作王。当时啊，撒母耳在耶西的家中就选了这个大卫，因为神指示这个最小的大卫，就是合乎他心意的人，将来在扫罗被废之后，要起来接受王的位置。那扫罗这个撒母耳啊，因此就带着膏油到耶西的家，在众弟兄当中啊，来选他做王。那撒母耳就用膏油来膏了他。那从这一天开始啊，圣经说，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在大卫还没有受膏之前呢，没有这一句话。但是很奇妙，在受了膏油之后，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后来的历史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撒母耳一步一步的离开神，大卫呢，他越来越合神的旨意，直到有一天，扫罗死了，又由大卫来接续他为王。所以旧约时代的膏油啊，就是要分别为圣的物品。那这个分别为圣呢，就是有三种身份必须受膏油，就包括先知、祭司、君王。那对我们来今天来说，这三种职分呢，都成就在今天属灵的工作上。以前的先知就是现在的传道人，以前的祭司就是现在的每一个信徒，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祭司。以前的君王就象征着今天教会得到圣灵的充满，也在属灵上面执掌王权，就是与基督同作王。启示录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些蒙召的信徒，他们呢，也将成为属灵的君王，与主耶稣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就是膏油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膏油可以用于点灯发亮。啊，以前的膏油是用在圣殿呢，要点灯要发亮的。啊，请看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二节。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过去在圣殿里面的那个金灯台，金灯台啊，祭司要常常去整理，常常去添油，常常去把那个灯蕊啊，就是灯芯呢，要剪掉，拉高，然后让这个灯啊常常点亮。但是灯要点亮啊，必须加油啊，那个油就青橄榄油。所以旧约时代这个油啊，膏油，有点灯发亮的意思。好，跟这个一样，今天我们当然没有金灯台，可是我们信徒就是灯。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信徒就是光，而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主发光，首要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为主发光。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但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当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瞌睡了，可是半夜有人喊了，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啊就起来把灯收拾好就出去了。这个时候愚拙的才发现呢，原来他们有灯但是没有油。所以那五个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你分点油给我们用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可是那聪明的童女却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使用，不如啊，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等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呢就同新郎进去坐席，然后门就关起来了。随后那些愚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但是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结论，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看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聪明跟愚拙的童女啊，同样在等候耶稣，可是聪明的是拿着灯又预备油。好，我们今天都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个灯就是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灯，油呢就是里面的圣灵。所以假定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油填满了我们这个灯，那我们能够常常点亮，来迎接新郎的到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兴的用我们发亮的灯台啊， 去迎接新郎的到来。所以膏油第二个作用就是要点灯发亮。圣灵的如膏油第二个作用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为主发光。只有圣灵充满，我们填满的油就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才能够为主发光。因为我们信徒就是灯台，我们就是世界的光，那我们这个光要发亮一定要有圣灵的帮助啊，这个是膏油的意思。好，继续看139页第六，圣灵象征的鸽子啊，鸽子象征圣灵啊，圣灵的象征就是鸽子啊，惊讶昏叫啊。好，请看马太第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啊。这里讲到啊，主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天开了，他明明看到神的灵就是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经呢也常常用鸽子来象征圣灵啊。那为什么用鸽子来象征圣灵呢？为什么特别选择这种鸟呢？因为鸽子有它的优点啊。为什么用鸽子象征圣灵？第一个，因为它驯良，经驯良了啊，驯良。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看一下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在很多的飞鸟当中，鸽子算是一种很驯良的飞鸟。一般来讲啊，这个眼睛在前面的鸟都是比较凶的啊，你看那个鹰鸟啊，猫头鹰啊，什么鹰啊，两个眼睛都在前面，跟人一样，这种鸟啊就比较凶。但是如果眼睛在左右两边，头的左右两边都是比较驯良，那鸽子就是这样子啊，它的眼睛在左右，所以鸽子就象征的啊，这个和平、善良、温柔。所以你看，很多家人呢 啊都养这个鸽子，啊，养鸽子，因为鸽子啊，不会吵架，啊，也很圣洁，看起来啊，不管是它的毛、它的眼睛，都很纯洁，是很温柔，它不会咬人，啊，听说啊。鸽子的这个个性哈，就是说，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在一起，它不会再找第三者，没有第三者介入。万一真的有第三者介入这一对公母的鸽子里面呢，那另外一只就不理它了，哦。所以说来这个鸽子哈，真的比人还好。所以鸽子，很多人都喜欢。啊，很多家庭呢也养这个鸽子，主要就是驯良了，所以耶稣才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啊，就是善良，就是和平，就是温柔。好，那么圣经用鸽子来象征圣灵，所以当一个人受了圣灵之后，他也是有这种和平、良善、温柔的这种性格。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哦，这里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以下这些爱啦、和平啦、恩慈啦、良善啦、温柔啦，这些美德啊，就跟鸽子的优点呢、啊，就差不多啊。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得到圣灵，那么他显出来的就有这种鸽子的优点，鸽子的驯良。所以圣经用鸽子来象征圣灵。因此啊，当主耶稣受圣灵的时候，说好像鸽子降下来啊。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一段故事，就是记载挪亚啊放鸽子的事情。当挪亚经历了这个40天40昼夜的大水，整个世界被淹没了，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呢度过平安了。后来啊，水渐渐的退了，因为水渐渐的退了，所以挪亚就想要把鸽子放出去，看看这个鸽子能够跑到多远，能够咬什么东西回来。所以当时啊，挪亚曾经啊3次的从方舟放出鸽子来。那3次放出鸽子，这个就成为今天啊圣灵的3次到世界来的一个预表。首先呢，挪亚放出第一次的鸽子，这个第一次的鸽子放出去以后，圣经里面呢，好，我们先看创世纪第8章这一段圣经。第八章8节，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第9节，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放出去方舟。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面呢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哎，鸽子，这个挪亚在方舟还没有开启方舟的门出来之前呢，他先放鸽子3次。这个啊，在我们的前辈们哈、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奥秘。为什么他放3次的鸽子呢？啊，根据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他第一次把鸽子放出去，因为水还没有退，所以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飞来飞又飞到方舟里面来了。这是象征着旧约时代啊人所受的圣灵。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主耶稣为我们替死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赎罪，这个大功还没有完成。因此啊，找不到人心好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救恩还没有完成，人没有受这个洗礼，内心呢、不是很干净。所以当旧约时代啊，圣灵虽然有在世上工作，但是都是暂时性的啊。比如说啊，圣灵需要这个先知去完成什么工作，那么就圣灵充满他的心，好像大卫也是一样，他被圣灵感动啊，去完成一件工作啊。因为人的心呢、还没有被主耶稣洁净，所以旧约时代的圣灵呢、是感动的灵啊，就需要的时候感动你，又收回去了。好像参孙，他是士师，他被神的灵感动，他能够打败非利士人，他能够为神做工，但是圣灵没有永住在他的内心。这是第一次 象征着旧约时期，因为人心还没有圣洁，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圣灵只能够暂时性的停留在人的身，然后就又转回天父那里去了。至于第二次，这个鸽子放出去以后，它凝着新的橄榄树叶回来了，这象征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就是圣灵第二次来到世界。五旬节的时候，当时啊，救恩已经完成了，那么圣灵呢，在五旬节的教会里面工作，也确实有一些工作，神迹奇事，还有很多很多啊，教会的发展的荣耀啊，所以在使徒时代，早已的圣灵已经把教会的成果带回去了，啊，这是象征着挪亚所放的第二次鸽子，也就是摇着新的橄榄树叶回到方舟来，象征着神第二次差遣圣灵到世界来，就是五旬节以后，圣灵来到新约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工作，在人心里面工作，也有一些成果带回去，可是又停止了。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到了真教会出现，就是晚雨的圣灵出现了。这个晚雨的圣灵降下以后，就不再回去了，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心腹打扮整齐，才一起回天家。我们现在啊，就等于在挪亚所放的第三次鸽子这个时期，所以，现在圣灵来到世界，在教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得到圣灵的充满，在建立教会，一直的要到主耶稣再来啊，这个鸽子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就是挪亚啊，在方舟放三次鸽子的属灵意义啊，给我们做参考。再来看140页，圣灵象征的印记啊，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用印记来象征圣灵，那么这个印记有什么含义呢？第一个就是证明手续已经办好了，当手续办好了就盖印了啊。那么这个手续又是什么手续啊？耶利米书32章第10节，我在契约上面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把银子平给他，啊，契约写好就画押，也就是印记的。所以当一个手续办好了以后，就会盖印，跟这个一样。我们得救的手续已经办好了，好像我们来相信耶稣，我们悔改，我们接受洗礼，罪赦免了。好，那么主耶稣就把圣灵降给你，作为印记，表示你所有的这个得救的手续都已经办好。所以你看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到教会来，他们慕道，他们祷告，后来他明白道理的，他悔改过去的罪，他接受洗礼，这一次手续都好了，回到教会来祷告，哎，得圣灵了。因为这个最后这一道手续已经完成，所以神赏赐圣灵给你做印记。第二点，证明呢已经属神了。这个圣灵呢降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了。提摩太前后书第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有这个印记，就证明了他是属神的。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人，就用这个印记做证明。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得到圣灵了，就表示你已经属神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可见呢，我们要属基督，就是要受圣灵，受圣灵来证明我们就是属神的人。还有这个印记也代表着你已经得到天国基业的保证了。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印记啊很重要，他说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啊，所以一旦呢盖印之后就不能更改。好像但以理书第六章，当时但以理被控告诬告，然后被下到这个狮子坑，那王啊又舍不得他，又要执行命令，所以把但以理放进狮子坑，坐在坑口封条盖上王的印，表示这个是不能废除了，就是这样的。跟这个一样，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信耶稣，主耶稣赏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那这个凭据呢，就是将来我们要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这一节圣经很重要。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得圣灵就是保证将来啊用这个印记去换取天国的基业。天国的基业是永不休产的，永不毁坏的。我们能够得到天国那个荣耀的产业啊，就是主耶稣现在赏赐圣灵给你做凭据。所以当每个弟兄姊妹接受圣灵之后，他就非常有把握，因为他将来要凭这个去领受将来天国的基业。这个就是印记的功效。所以圣经用印记来象征圣灵。以上这几点就是圣灵的象征。我们从137页到140页一共学了这几项。风象征圣灵，火象征圣灵，雨也象征圣灵，水象征圣灵，膏油象征圣灵，鸽子也象征圣灵，最后是印记是象征圣灵。所以当我们得圣灵之后，在我们身上就有这几个现象显出来，让我们知道真的圣灵在我身上已经显出它的功用来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请大家默祷。阿们。